诸位老师，诸位大德，诸位同修，我们上一回把这部经的内容已经讲了一个算一个结束，今天开始啊，就跟各位介绍翻译的人。那么这个上次这个内容呢，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最重要的这部经，就是叫我们了解呀，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实相。那么实相就是真如本性，我们成佛就凭这个真如本性来成佛。那么了解这个真如本性，在别的宗啊，用种种的普通的方法，一定要把我们凡夫啊很多的这个迷惑颠倒的那个惑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等等，一层一层的把它断除掉了，最后根本无明，只有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那就要成佛。但是那做到那种程度要多么长的时间呢？时间可以说遥远得很，在佛法的名字讲叫三大恶僧祇劫。三大恶僧祇劫啊，只现在这里只说这个名词而已，算了，我们现在就是用很好的那个数学家来算的话，一下也很难算得出来，时间那么长。但是我们这部经讲的这个特别法，这个特别法呢，不必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这个一生，你照着这个方法来修的话，这一生呢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有成佛啊，但是很快就能成佛，时间太快了，这是一个特别法门。那么因此呢，在这部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特殊的方法，这个特殊的方法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方法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把成佛三大恶僧祇劫啊，那么长的时间呢，把它缩短到什么程度呢？缩短到我们这个起了个念头那么短暂，就是一念当中的那么短暂，就是我们把握着这个一念呢，就能这个你时时刻刻念念在念佛，一念相应，就与这个佛法界，就与佛能够相应，你这就能够有成就的。就是他这个最特殊的地方，就最妙绝的地方，就是能够把三大恶僧祇劫那么长远的时间呢收缩在这个当前一念当中。我们念佛就是把这个意念呢在那里转变，初步的功夫转变这个往生，一往生就能够了脱这个六道轮回，解脱这个六道轮回生死，再进一步功夫就是能够成佛。它特殊在这里啊，就上次几次讲的话，记住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要领就记住了。下面我们就介绍这部经翻译的人。我们知道佛经是在这个原来呢都是印度文写的，到中国来要翻成中国的文字啊。那么这个翻译的文字啊，这个可不容易，不是普通人能以翻译的，这个逼得呀要证了这个证过果的，也就是断了国的人啊，他还要把这个佛经呢都精通了，还能够啊翻译。那么这部经翻译的是谁呢？就是这里面说姚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啊一。那么现在呢就跟各位介绍这位大师。先看这个姚谦呢，姚谦呢说的这个谦字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谁不知道呢？秦始皇是姓嬴啊，嬴秦呢啊，他是统一六国啊，这是大家都鼎鼎大名的，叫嬴秦。那么这里讲的这个秦呢，不是嬴秦。那么嬴秦后来这个秦朝灭亡的就是汉朝了，汉朝后来就是两汉呢，到后来是魏晋三国的时候啊，到后来是晋朝，晋朝有西晋，后来有东晋。所谓东晋呢，就是这个朝廷啊，政府就是政治势力衰弱了，就迁到南方来，北方呢就被这个外族占据了。外族那时候在东晋那个时代啊，所谓这个外族有一共有五大类，为匈奴、羯啊、狄、羌等等这些外族呢，就说总名称叫胡人，叫五胡。这个五胡呢在中国北方啊建立了，前后建立了有16个国家啊。你们看16个国家好像很多了，在当时来讲啊，北方中国幅员广大的很呐，11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比如说这个整个大陆了，就是一个新疆这一省了，就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呀、啊，抵到欧洲好几个国家。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啊，芜湖啊在北方前后建立了16个国家。其中呢，这个一个福秦呢啊，他的祖上不给讲了，就讲到那个就福建，这个大家都知道。福建呢他为了要向南方，要向这个攻击这个在南方的这个东晋呢，就这个派兵南下，到了
淝水这一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合肥呀、啊，那个地一带啊，淝水之战，这一战打败了就苻坚呢、啊，就那个时候，苻坚呢那个叫苻秦，苻秦呢是在这个秦，也叫做前秦。那么这个苻坚后来呀、啊，被这个姚姓姚的啊，那么这个把他灭了，建立这个姓姚的这个这个姓秦的叫姚秦。我们这里讲这个姚秦呢，就指着苻坚后来。由这个姚昶、姚兴在位的时候，那么指的这个姚秦，是叫做后秦。把这个时代讲过去以后，姚秦知道了，三藏法师啊，三藏指的是佛经里面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叫经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法，后来经过佛弟子那些大弟子把它结集起来写下来，那么是经藏。再呢就是律藏，由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戒律，一条一条的条文啊，叫律藏。以及讲这个律的这个理论，这都是归于律藏。那么再有论藏，论就是这个议论啊，解释的意思，解释经文的，解释佛所说的经的，也有单独的啊，说明一个佛法佛理的。那么这个论呢是大菩萨写的啊，最主要是解释经文的，解释经典的，这个论叫论藏。那么三藏法师啊，就把经律论这个所谓藏啊，就好像那个藏库一样的，这个收藏起来那么多，这三大部分，这个经律论啊，三藏这些这个经典呢、啊，这个法师啊都研究通了，精通三藏的这个法师就说法能够啊做这个人天师的传授这个佛弟的经律论三藏的叫三藏法师。这位三藏法师呢，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他是啊这个他的父亲是印度人啊，现在要把他这个有关的他这个啊小史啊，小的历史啊，啊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他是他父亲名字叫鸠摩罗衍，这个各位看那个上回第一章讲表最后那一段，父亲叫鸠摩罗衍呢，是在印度，他的家是在印度，而且他的家呀，从祖上好几代都是在国家当这个相当中国的那个宰相啊， 那一类的那种的职位，他的家庭世代啊，做国家的这个国君的宰相的，到了这个鸠摩罗也，也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父亲，他呢，这个就不当官了，就出来到国外啊，到处啊，那个游学。我们中国也有啊，我们中国书念多了啊，到各处去游学啊，为这个处教天下事啊，啊，入读古人书。那么印度那个是也是如此。那么就是游到什么地方呢？就到这个啊，当时啊，一个秋兹国。秋兹这个表现的是个龟呀、啊，乌龟的龟呀、啊，不读龟读秋啊。秋兹的国，在当时是个国家，就是在现在的新疆省。现在新疆省有库车啊、沙雅这两个县，在这两个县的这一个地带。那么这个地带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新疆啊，这个有个天山以北的，就是啊，在新疆北部叫做这个北疆，在天山北路的啊，在天山南部的呢，就是南疆。那么他这个求子国啊，就在天山南路，叫做南疆。那么这一带啊，在古代有中国长安，经过甘肃，出了这个玉门关，然后就到这个，在出了这个新甘肃之后啊，就到了新疆。到新疆，如果到印度的话，就从天山南路。后来唐代的这个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去求学，也就是从这条路啊到印度去的。所以当时这条路啊，来往的人啊很多，建立的国家也不少。求治国呢，就是在那一带。那么他就到了这个有印度，到了求兹国，到了求兹国，求兹的国王一看鸠摩罗也这位啊，从印度来的这位啊，当然他的这个学问也好，人品也好，就把他的妹妹，国王的妹妹，嫁给了啊鸠摩罗也。嫁给鸠摩罗也呢，后来就是啊，生了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了以后啊，没有很久啊，这个鸠摩罗也的妻子啦，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母亲啦，然后就出了家。那么他自己出了家，就是他母亲出了家啊。等到鸠摩罗什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也叫他出了家啊。那么从小出家，后来呢，他这个成就非常大，可以说这个鸠摩罗什啊，这个大师啊，不是普通的呀。根据经典的记载，他是过去世多少尊佛以来的，他经常就担任就是翻译的，就是译经师。就这位大师啊，他有来路的，他翻译的经典，他为了要证明翻的这个经是可靠的， 曾经呢这个向人家表示，如果说我这个经翻译不错的话，将来我圆寂了以后火化的时候啊，身体全部都火化变成啊变成灰啊，可是我舌根不烂的。那么结果后来到这个圆寂的时候啊，火化果然舌根不烂了，舌根是不完全的，就证明这个大师不是简单的人物啊。那么他在求慈国，这个出生在求慈国啊，后来出家以后到处啊这个找那些有名的大法师跟他学，学成功了，那么这个当时啊各国都知道求慈国有这样的一位啊这个大师。在古代那个时候啊，听说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这个大师的人物啊，都想争取，都想请他来，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啊离开，都不愿意这个大师离开，当然求慈国更不愿意，更不愿意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讲到这个要这个秦朝了啊，这个现在还是前秦，不是姚秦呢，前秦就是在这个苻坚那一个朝代，那时候苻坚他的这个京城就在长安，那么他这个发现了啊这个在这个天上啊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天上这个星斗啊出现，古时候国家无论哪国家它都有天文学家，在古时候是不讲天文学家了，名字不通啊，他叫做这个，在清朝讲钦天监啊，在各朝代啊都有名字不同的啊，就是现在都讲天文学家了。那么有天文学家看见呢，在这个西北方有个特殊的星宿啊出现。一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叫做太史啊，太史就是这个天文管天文的了。那么他就告诉这个苻坚啊，一定有大智慧的这个人，将来呀会到中国来，才有这个天上才有这个现象。那么这个苻坚就说了，他说我曾经听说啊，在求慈国啊有一位大师叫做鸠摩罗什，那么一定是这一位了。然后呢他就派出了这个大将军呢啊，叫做吕光，这里表上有写的，就派了吕光啊，就带了这个军队到求慈那里去。因为那个时候你派一个普通的外交官到求慈国，求慈国他愿意给你吗？他不可能的。所以派将军带了军队啊，就等于说你不给就用动武，就用武力来灭他的国家。那么这个大国家带着军队去的时候，那个小国家一看，那可得了啊， 所以看呢，就好好的就把那个秋兹国王啊，就让鸠摩罗什大师啊，就陪就随同啊余光啊回到长安，回到长安还没到长安，在半路上呢，这个苻坚这个。他就发生那个国内就发生这个政变，所谓发生政变呢，这个就被姓姚的苻坚呢，就被姓姚叫姚昶，被姚昶杀害了。姚昶杀害啊，姚昶把苻坚杀了之后啊，那么他自己就在长安呢建立自己的国家，就成为姚秦啊，也就是后秦。那么他即使把苻坚杀了，自己进了这个后秦呢，这个吕光啊，原来是苻坚派他去的。吕光在半路上啊，一听到这个国内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变故啊，他就止住了，就不回长安了。不回长安就止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西凉这个地方。西凉啊，那么就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从这个新疆回长安的时候啊，在这个甘肃，到了甘肃了，甘肃省啊，甘肃省呢，西北部这个地方，大概就现在这个甘肃有酒泉呢，这个地方，他就在那里啊，停留在那里，停留在那里，原来那个地方原来叫西凉，也是个小国家。小国家，他就把那个小国家，也就是啊，顺手牵羊就把这小国家灭了，他自己就做了个小，就占据了这个小国家了，也就成立了这个梁地的，他就在那里自立成王了。所以自古以来的小国啊不好啊，小国家自己以为是安安稳稳，在他自己在那里做国王。做国王呢，外来的势力稍微变动一下，很轻易的就把它灭掉。所以这个吕光呢，就把这个西凉这个国家灭了，灭了就是在那里，他自己就自立在那个成王了。那么鸠摩罗什就也就是在他那里停止住，不能到台湾，到这个长安来了。后来呢，再经过若干时候啊，这个姚昶啊也死了。姚昶死了，姚昶的儿子叫姚兴，兴是复兴的兴，兴盛的兴。姚兴继位，姚兴继位，姚兴又派人向这个吕光要鸠摩罗什，吕光还是不给。到后来吕光也死了，吕光死了之后啊，有吕光的侄儿叫吕龙，这个表里面说是到了有姚兴到啊。这个姚昶到姚兴，吕光到吕龙，这个两个地方都变化很多的，人事上都有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到吕龙这个时候啊，他不像吕光那个时候有力量了，力量已经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姚兴呢，那么就这个很容易的，就吕龙就没办法抵抗了，那么就把这个鸠摩罗什啊
让这个大师啊回到长安。回到长安呢，姚兴殷杰这个大师到了长安，就是带他作为这个，把他尊为国家的这个国师啊，国家的大师啊，这是不得了的，这个名位是非常高。然后就请他
这个，另外还有几百个出家人在那里啊，修佛法，开始翻译经典。那么这部经呢，就是在长安那个时候翻译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讲？鸠摩罗什大师到长安来这么多的曲折。我们知道一个任何一个学问呢，世间学问那是普通的了，已经不简单了。这是个佛法是出世间的学问这个出世间学问呢，是给我们解决生死大问题以至于成佛，这是一个特殊的学问这才不行，能够把这个问题不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就这一生就能解决，那是特殊的特殊了。这样的法门要想这个能够得到这个法，谈何容易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要因缘所生法，佛法当然是以因缘所生，那么因缘不具备就不可能呢成立的。所以你想这部经能够到中国来，有印度文翻成中文翻成中国文字，鸠摩罗什大师来到中国来，你看这个费了多少的这个事情朝代又更换，然后在这个到达这个长安，在就是这个易经的时候，易经也不是随便的我们普通现在一般上这个藏经我们看不懂，我们就找些人来，我们把它这个译成白话吧大家都能一看就懂了。这个他就是说等于把这个经文毁灭是一样的。你要想那个像鸠摩罗什以及后来这个唐三玄奘大师那种翻译，好不容易国家聘请的那些文学最好的人还不止一位有多少个那个国家级的那种文学大师再加上通这个印度文的这些断我正给国位的人，这样合作起来，多少人在一起研究讨论，然后再翻出来那我们现在念了几天书，连藏经这个经文这个 这个文言文自己还没看得懂啊，他就来翻译，这不是毁灭经文吗？所以我们不研究则已，就是研究的话要知道这个严重性的。今天现在一般人把这个藏经经文译成白话了，大家千万不要看，那个是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他根本就是经文没有自己没有弄得通，绝对的。为什么呢？他本身没有文字不通，现在只想几个人证过果位的，就这样一想呢，这个经文呢，我们研究经文呢，要老老实实的，自己要看这个古人的这个注解，古人就是祖师的注解，那么这讲这个意思干什么呢？要我们了解呀，这种大法传到中国来，从翻译以及翻译的人到中国来，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现代人呢，这个有藏经印的很多，我们看，不感觉不很困难，不很困难呐。你想想古代那个时候啊，多么困难呢？这样一想，我们就这个学佛法、求法的这个心呢，就自自然然的了，会恳切了。我们把这个翻译的大师都讲过了。我们这个今天请看各位看今天发的这个表，这个讲表，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个经文。在正式研究经文之前呢，要我们先介绍这个古人的这个注解经文或者是讲案经文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什么呢？就是一部经，不管是短的或者是长的都呢分成三部分。三部分是哪三部分呢？一个序分，所谓序呢，这个表里边就写过了叫序分。我们现在比如说做某个人呢，他写了一本书，写了一本书呢，自己写完成以后，自己做一篇序这个序里边呢，把这个这一部书一本书里边的扼要的一个介绍，这叫序。或者是呢，请别人写一篇序文，那么自己写的序也好，请别人写的序也好，这是另外的另外的这个是这个一篇文章。但是经文呢，特别经文这个序就是连经文在一起的它不是另外的一篇文章，就是在经文开始这个前部分最初的那一部分，这叫序分。序分过后就是经的这个重要的部分了，就是正宗分。正就是这个正式的那个正这个正正当当的那个正宗就是这个宗旨的宗，就正宗分。正宗分讲过之后，到了最后快要结束了，那一部分呢叫做流通分。流是流水，那个流字，通就是交通的通，流通的那一部分。那么这一部经呢，
分成这三部分。这个三部分呢，每一部分都重要。古代的祖师他用比喻，比如什么呢？这个须分呢，就好像人的这个头的一部分，五官呢，那么这个一看这个人，一看这个人的五官这个面貌，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他的这个情况如何，就认识这个人。这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正中分呢，就好像一个人的这个从头部以下的腿以上的这个身体的躯干这一部分，躯干这一部分里面是这个内脏有心脏啦，有肝脏啦，有肺等肺部啦等等，这个当然这里面都是最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呢，这个正中分是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身体躯干。流动分呢，就像我们四肢手脚，四肢干什么呢？你说这个脚啊，手是攀岩拿东西啊，做事情呢，这个脚是走路的。那么你这个人呢，你要有所行动从这里到那里，你必须要用这个脚来走路。这就比如说这个筋呢，一部筋能够流通出去，能够传播出去就靠这个流通这一部分。所以佛讲经讲到最后，就是要劝告听众要怎么样这个把这个经能够流通出去所以这个三部分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经文分三部分，在中国早期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没有很久的时候一般这些这个研究经文的这些大师们呢，都是没有这样分的一句一句的那样解释。到了这个晋朝，有位道安法师，道是修道的道，安就是平安的了安。道安法师啊，由他研究的结果把这个经文分成这个序、正宗流通这个三部分。当时一般人还不以为然这个是不是妥当呢那是在晋朝刚开始他这样分的话，有的赞同，有的还不敢苟同的了。到了后来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来请回来的有一部这个佛地经论。佛地经佛地经论呢，就是谁写的呢？就是清光菩萨写的，就是印度清光菩萨写的。清光菩萨在那个佛地经论里边呢，就是有三部分虽然名字讲的不是一样的，但是科判分这个三部分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到后来一证实，在印度原来就有这种分法。所以从那个开始从唐朝那个时候开始就确定了，以后凡是注解经典讲经都是这个分三部分。那么由这三部分看，我们现在就开始续分，讲续分 这个问题是祖师讲比喻了，比喻一个人的这个耳目面貌啊，五官啊。我们这个在世间念书读书读得多的人，有经验的人，一看某人的面貌，他就知道这个人呢、啊，有没有智慧啊，是这个人的这个德性如何，就看得出来呀、啊。经文也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这部经，你序文一看，一看这序文呢，就知道这个经里边讲的是什么道理。那么这个序文，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呢，各位看一看，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段。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即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居，皆是大俄罗汉，众所知识。在序分当中，又分普通序，这叫通序。普通序后面呢，就是特别的序，叫做别序。什么是普通序呢？普通序啊，这个经文的这个结构啊，各部经啊都是差不多的啊，这几个要素啊都是相同的，当然有一些不完全相同，但是这个结构是差不多的。特别是这个别序呢，就是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这个序，跟别的经不同，这叫别序。就这个序分呢，当中有这两大部分。那么这也可以说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人呢，我们这个面貌上长的话，这个头部分大家头长的都是位置，都是在颈子上面，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啊，鼻子嘴一样的，数目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不会多出一个眼睛出来啊，这个都是相通的共通的啊，普通是如此。但是特别的地方呢，你说你仔细来研究的话，个人的眼睛呢都不相同啊，你的眼睛跟他的眼睛呢这个状况不一样，这个每个人鼻子个个都不相同的，五官都是如此，这就是特别的地方。经文也是这样，每部经有每部经他自己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别序。那么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段就是通序的这个当中的一小段，后边呢拿这个听众的那么多，那是也是在通序之内的，但现在暂时不念。那么我们要看了这个通序开始，比如说如是我闻呐，如是我闻这一句话，那么就有它有特殊的地方，那么这个先讲一般的这个意思，一般意思就是什么呢？什么叫如是呢？如是啊，这个
就指的前面讲呢实相啊，实相就是说如是，就是讲啊这个实相这个道理，这个实相的道理不会有变更的，始终不变的，就是我们菩萨讲什么叫如啊，叫如如不动啊，如如不动就是不会有变化的，这个呢叫做如。是是什么呢？是啊，同样的如是，在这部经里是这个讲法，在那部经呢又是另外一种讲法。假如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呢，啊，只要是讲如是了，讲阿弥陀经是这么讲法，讲华严经也是这种讲法，讲法华经还是这种讲法，那好了，你这个讲经呢，这个不知道把这个听经的人呢讲到哪里去了。他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作用，哎，所以如是讲法是就大不相同了。是什么呢？就拿这部经来讲，这部经它是讲的这个宗旨跟它的作用啊，就是叫我们要信愿行，要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就是前面讲如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理呀、啊，就实相的妙理啊，懂了这个妙理，我们就依照这个理去念佛，去求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呢就叫做实。这是在这部经里，就是这个实字就应该这样讲。我闻，我闻这个我，在佛法里边讲啊，本来讲这个我是假我啊，或者讲无我了，那么这个我啊，就是这个就借用这个假法，佛法叫这个有真假啊，这个中嘛，假也叫俗嘛，这个俗是世家世俗公认的，要不然这个我不讲我，大家就是话就没办法说了。所以呢，就借这个我。我们知道这个佛经啊，这个佛灭度之后啊，这个经典佛的大弟子啊，集合起来啊，来把这个经典那个。编起来，用文字写出来，推谁做这个记录的人主席呢？那么就推这个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这个我，就是阿难尊者自己说的啊。我闻，我闻什么呢？就我从佛，就指的释迦牟尼佛，我从佛那里听来的，亲自听来的，一点不会错误。这就是说这个佛经啊，它的这个有它的根据，不是从其他的宗教啊，这个经呢、从哪里天上掉下来的啊，或者是在这个托梦这个梦中这个现出来的，用其他种种方式，那这是不足为凭据的。佛经呢，就是有佛说，后来这个记载的时候啊，就根据阿难尊者就亲自听来的，这叫我闻。还有一点要了解，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印度有很多的这外道。所谓外道是什么呢？他就不懂得有这个实相，不懂得心法，向外面呢求道的，就是心外求道，叫做外道。
那些外道呢，有些这外道的功夫也很深呐、啊，啊，可以到达这个天道的那么那样的功夫啊。他那个时候有一些一般的外道啊，他们也有经，也有经典。他们的经典开头啊，就是加上两个字，两个字什么呢？这个阿欧啊，阿就是阿弥陀佛的阿，欧就是欧洲的那个欧，啊，阿欧。有的时候呢，有的这个也叫这个，因为这个都是翻译过来的了，翻译照这个音翻过来的了，所以音即使翻译这个音呢，中国的字也有不一样的了，所以有的叫做阿欧，有的叫阿忧，忧就是忧愁苦恼这个忧，啊，有的叫阿忧。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啊，阿叫做无啊，没有啊，欧呢就有，这两个字是一个是代表无，一个代表有，就拿这两个字啊放在他们的经文的最前面，开头就是个啊阿欧。释迦牟尼佛到了这个入灭的时候，就不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快入灭的时候啊，这些大弟子啊就叫阿难去请示佛啊，请示佛就是说在佛灭度之后啊，我们弟子们把佛所讲的这个法记载出来的时候啊，外道是有两个字冠在他的经文前面，那么我们佛家呢，这个经典应该加几个字呢？佛就告诉他，你就啊用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放在这个经的前面，这就是啊阿难从佛那里得到这个指示，所以后来啊不管哪一部经开头的时候啊都是如是我闻。佛家如是这两个字啊，真正要往里面研究的话，这两个字就不得了。所谓这个如，就这一部来讲，这部经来讲，如指定那个事项，这个真理。是呢，就是这一部经的这个那这个方法，这个真理，这个方法，这个阿难呢，他说我闻呢，就从这个佛那里听来的呀。所以如是这个代表心呢，你听来的，你相信不相信呢？阿难自己一定是相信。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假设说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法门能够传下来呢？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自己啊没有真相信，他也敢跟人家讲。真正研究佛经呢，逼着自己要深信不疑的，他才是够得上这个研究这部经。所以如是就代表这个心呢，我闻就代表闻，闻什么呀？就代表师称啊。我们中国的学问，汉学就是特别注重这个师称的。你有没有所本呢？你依据的什么本？你本于哪个师、哪个老师告诉你、教你的？没有师称的，这个是无本之学啊，这不可靠。世间修问都如此啊，何况佛法。所以这个我闻这个闻呢，就代表师承的。如是我闻这一句话，就代表这个对于这个法有深入的这个信心信仰，而有师承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